姐妹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各位一起来敬拜赞美神，分享信息。昨天我下午的时候要上飞机，我带了我那只脚，那只 shofar， 结果过关的时候他不让我过，他说你这个东西尖尖可以当作武器。我说这不是，我说这是教会里面吹的脚。他说我不相信，你吹给我看。好在没有漏气，吹完还有人给我拍手。那么神啊，哈利路亚。刚才我们说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恭祝每一位父亲的祖父的身体健康，身心灵健壮。那么我们都知道父亲节如果跟母亲节比的话，真的没得比的。母亲节我们每次都要什么康乃馨花，还要送东西，还要出去吃饭，还要干什么，很隆重。但是父亲节一般没有人管。然后我一直想不通，但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。因为父亲倒好像比较怎么样，比较大男人嘛，都不太注重这些小细节。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一个漫画是这么画，一个男人在开车子，那头发都竖起来了，天都黑了，然后下面一句话，好男人不问方向，就是自己去找吧。所以我们那个父亲呢，我们男人呢，真的有的时候有泪不轻弹，有苦往肚子里面吞。但是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，今天我们要讲的40章，这里他讲的很明白，是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让我们一起来念40章第30节，请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31节那讲得更棒，让我们一起再念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信息，叫做重新得力的人生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再次以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孩子要来分享你的信息，求神来膏我的嘴，也膏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的耳朵，让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，让神的名再一次得到高举。这样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说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个赐能力的神，他是加给我们力量的神，不是吗？我自己全职侍奉神大概7、8年而已，但是我中间走过的路，我就深深体会到，如果不是靠他，我根本过不了现在。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讲说，我们读圣经读着读着就出不了埃及了，我们读新约读着读了就过不了罗马。但是我们如果做神的工作，如果他不怜悯我们，他不恩待我们，他不赐能力给我们，他不恩慈待我们的话，我们根本死在旷野之中，走不出来，活不下去。这7年这8年，我一路看到神的带领，我才真正的体会到我们所信靠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但是以赛亚先知说，就好像我们男人一样，大男人主义。但是您知道吗，就算说你年轻力壮，你大有能力，但是我们必定会跌倒， 强壮也必全然跌倒，这我们是免不了的事情，跑不掉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常例。所以我们就常常跌倒，我们常常就疲乏，常常就困倦。甚至于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说，她说你不要以为你灵命很高啊，我可以一句话就叫你跌倒，我可以一个指头就把你推倒。真的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圣经读了多少遍，我可以倒过来背，但是我可以讲一句话我就叫你跌倒。你圣经读那么多，你有做到吗？你嘴巴讲说神啊我爱你我爱你，你有把你的命给神吗？我就讲这么几句话我就叫你跌倒。哎呀牧师你怎么讲这样子的话呢？我读圣经难道不好吗？我爱神，我当然了，我也爱我自己啊，不是吗？但是我的重点是说，一句话可以叫我们跌倒，一个指头可以把我们推倒，但是那后赐人恩典与祝福的神，他叫我们再站起来，他赐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能力，不是吗？我自己也看到有生病的倒下去，好像没有了明天一样，但是神的恩典祝福临到的时候又活起来了，又是生龙活虎，又是一条，这都是神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彰显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跌倒？你有没有考虑过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疲乏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某某人会说，牧师啊，我已经 burn out， burn out 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烧蜡烛烧尽了，风中残烛了，我已经服侍不下去了。我看到许许多多都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许多人是所谓的同工，就是我们本来都不认识，就是因着神我们都被放在一起，结果我们同样来做教会的事情，所以摩擦就很大，你讲话我不喜欢听，我讲话伤到你等等，所以到最后都 burn out 做不下去了。但是神要加力量给我们，我们就倒下去了，我们就疲倦了，我们就困乏了。为什么？大概有三种。第一种是环境的原因，也就是说大环境不许可，或者本来你的生活很好过，有两栋房子，有车子，有工作，哎呀日子真的很好，但是曾几何时经济往下滑了，一栋房子被查封了，第二栋房子也不知道能住多久，工作也没有的时候，你禁不住心里面就起纳闷，神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求你来帮助我，你在哪里？所以你就疲乏了，你就困倦了，你就全然跌倒。这因为是环境的缘故。我们从来没有讲说你信了耶稣基督就从此一帆风顺了，就荣华富贵跟着你。但是神保证说，固然天色不常蓝，不会花香残漫，但是神保证我们做工得息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环境不许可常常让我们跌倒。既然讲以赛亚就讲以赛亚好了，这个先知以赛亚是第六章，他被撒拉佛的异象所看到，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，他看到天上的异象，哇，撒拉佛甚至用唇用火炭沾他的唇洁净了他，然后神跟他说，我能差遣谁呢？然后以赛亚说， Here am I, send me， 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哎呦，这个好像很近的事实啊，因为我以前当我记得神呼召我的时候，我也说 Here am I, send me， 但是 send me for what， 并没有从此我就大展宏图一帆风顺。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后，他就一天到晚骂人家祸灾祸灾祸灾，从来没有一件好事情。到了四十章他还说，我困倦我疲乏，只有神赐给我能力，神加给我力量。 甚至于说那等候耶和华了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甚至于到了以赛亚书，到了53章，他还在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伸呢？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所以你就知道了，神没有说我招了你就叫你做什么大事情，神是先来帮你磨吧，磨得你一点脾气都没有，一点血气都没有。我不能讲脾气啊，我们也可以发易怒不是吗？但是神要我们磨得一点血气都没有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讲什么话不能靠我们的肉体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疲乏了，你就不会困倦了。你相不相信？常常我们疲乏困倦，我们全然跌倒，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纠缠不清的疙瘩，是不是？看到某一个人，你跟他有起了龌龊，你看到他你就不想看他，他从这边来你就从那边走，好像老死不相往来一样，然后跟他做什么事情你就心里很不舒服。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在 Microsoft 微软上班，他说他跟他同事2年了，没讲过一句话，两个人就到了这种地步，水火不相容，你做你的我做我的，也可以过2年。但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你禁不住碰，尤其在教会里面，你必须要彼此接触的时候就磨磨磨磨得就好累，最后就 burn out 了，就疲乏了，就困倦了。但是我们的神他说他是赐能力，他是赐力量的神。我们在工作上也是一样，你环境变化，你失掉了工作，你对神失掉了信心，你心里想说我到底在当下的经济风暴我要怎么样能够突围出来，我怎么样才能够从山谷走到山顶去呢？神说我是山谷的神，我也是山顶的神。山顶的意思是说你在 everything going my way 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好顺的时候，心想事成的时候，那是在山顶上面。神是哎呀你真好你真好。但是当什么事情都不顺你的时候呢，工作也丢了，太太也好像看不起你了，连你家的狗都不会一天到晚跟着你屁股后面跑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好难过，好像在山谷里面没有了明天一样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神仍然掌权作王，当下的经济风暴不过是一时的，那有更美好的在前面要等着你。乌云背后一定有什么曙光，一定有太阳，黑夜过去一定有曙光，有黎明，是不是？甚至于苦难，我这么说，它是包装的祝福，不是吗？当神磨练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遭受了苦难，身体的病痛，生活上的困扰，家庭里面的好多龌龊的事情，但是神要把我们磨成像金晶一样。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，如果房子没有经过检验，你会敢买吗？你会敢住吗？神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的心是圣灵的殿，他要住来我们里面。如果他你我们没有经过试验，没有经过磨练，你想他愿意来住吗？说不定你的心里面都是垃圾，你不清干净他愿意来住吗？或者是你心里面许多小心，许多迷惑，或者许多苦毒都没有吐出来的话，他愿意来救吗？所以就知道了，神仍然是掌权作王。现在问题不是说他的恩典不在，他的怜悯不在，他的力量不在，而是说我们在风暴之中，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前途，我们已经全然跌倒。所以你不要担心，如果你是属神的孩子，他会带领你，在你的生命中他会掌权，他会做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带领走那个属天的道路，带领你走那成圣的道路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认为到了年底那个黑夜就要过去了，到了年底那个乌云 就要再飘走了。您知道吗？我们还有一个让我们挫折，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挫折。当我们家里面夫妻起了龌龊，我们与父母，我们与子女之间，我们与同事，我们的邻居之间，大家起了摩擦的时候，真正会令你跌倒，你真的不想要活。我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，好痛苦，活在那里的时候。但是你要再一次说，神他仍然掌权作王，这一切都要过去。再加上如果你身心灵受到了挫折，你的身体的病痛，心里面的捆绑，这些通通加起来的时候，让你焦头烂额，你就疲倦，你就困倦，你就跌倒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就算是少年人也会跌倒，也会困倦，就算是最强壮的他也会全然跌倒的。而神他再一次说，挫折未尝不是坏事，未尝不是好事。对不起，您知道小老鹰怎么学飞吗？小老鹰，老鹰他们筑巢是筑在悬崖峭壁高高在上，然后小鹰就在里头慢慢长大，翅膀慢慢长了，但是他不敢飞呀，那么很高很高，他们从来没有飞过。这个老鹰就要来了，老鹰就有圣经上面叫做搅动鹰巢，他就在那边 hovering， 就在那个鸟巢那边，他就哗哗哗隔空这样子扇，扇的这个小老鹰掉下来。小鹰掉下来的时候，他就非要飞不可的时候呢，他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眼看着要坠到地上的时候，那个老鹰咻一下就把它接上去，乘风而上。这么来过几次啊，他就会飞了。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搅动鹰巢，就是说你平常的日子过得好舒服哦，吃的也好，穿的也好，用的也好，都不愁烦恼。但是你长得大吗？唯有经过搅动鹰巢，经过痛苦患难，这是神叫我们长大的一个过程。我们常常讲，这是我的 comfort zone， 我习惯了这么做，所以有任何一点改变我都不习惯，我都拒绝，我都抗拒，那你就长不大了。神要我们，就是说你要能够，神要你跨出那一步，你就要跨出那一步。神要你过伯拉大河，你就要过伯拉大河。神要你过约旦河，你就要进入迦南平原去。神要你在旷野漂流，你就在旷野漂流。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如果说你抗拒他，我相信神也不会拒绝你。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走快一点，年轻力壮的走，大概15天可以走到迦南平原；走慢一点，大概几个月也可以走到迦南平原。但是他们足足走了40年，不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 ready， 他们没有跟着走，因为他们仍然是思想着，哎呀，我们在埃及的大葱大蒜多好吃啊，哎呀，我们在埃及怎么样怎么样。你的心态还是在你的 comfort zone 里面，你没有跨出那一步。谁不知道现在经济不好，当下经济风暴，但是谁不知道一定会过去的。那么从你失掉工作再到另外一个工作中间，日子当然不好过，但是你要想，耶和华是我的盼望，主耶稣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拯救，圣灵必定要带领我的时候，你不是有盼望吗？你的生命不是再去提升吗？你再一次就不会再怨天尤人，而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句话很漂亮，但是前面有一句话，但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等的话，但你就没有了。你如果等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有了。所以我们等，我们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，并不是说上帝不帮助我们，而是我们不可等，不可能，不愿意等候。我们常常照我们自己的方法，或者是按照我们的肉体，或者是停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里面，没有走出来。哎，说不定神让经济这么萧条，神让你失了业， 他就是希望你多来教会里面，多读点圣经，然后多能够更亲近他，然后最后他再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去，你的生命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感谢赞美神，感谢赞美神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许多的困苦患难，但是没有一样不是因为神他所安排的，他所准许的，他所容许的，没有一样不是。你碰到所有的事情，没有一样是凑巧，神他的手都一直在做那奇妙的事情。所以等候耶和华，到底什么叫等候呢？其实上基本上就是第一，就等候神的时机。我们基督徒要耐心的等候上帝的时机。圣经人物也好，或者我个人，常常因为不能够耐心的等候，而用了自己的方法，而造成许多的亏损。但是问题是说，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什么是神的时机？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其实也不难，你只要翻圣经，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，这就是神的事。如果说今天譬如讲说，哦，我失了业，那么我可不可以去偷去抢啊？圣经讲不行嘛，所以你就等吧，你就用不着今天去偷去抢。你今天去偷去抢，可能会抢到钱，偷到钱，但是圣经讲不可以偷抢，所以就很明显你要等候嘛。所以圣经讲得很明白很明白，但是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，照我们自己的想法。比如讲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叫做亚伯拉罕，他年轻的七八十岁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讲说，你将来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但是他等得等不及啦，等到八十多岁的时候啊，还是没有孩子啊。我孩子怎么，我没有怎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。所以他就纳了一个小妾，就跟以夏甲生了以斯玛利，好像不错嘛。但是当他99岁，神再临到他的时候说，这个不是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是我要给你的，不是靠你的血气生的，是要靠灵生，靠我的应许生的。所以他在七八十岁的时候可能还有血气还可以生，99岁我保证他已经不会再生了，撒拉也不会再生了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生了一个以撒，不是吗？表示说我们等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靠我们自己，这是肉身。但是当你已经血气没有的时候，那个成就那个事情，那是神为你成就，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成就，这就是等候。所以亚伯拉罕生了以斯玛利，后来13岁的时候把以斯玛利赶走了，接着来就是以撒。所以以色列民族就从以撒生雅各，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，这一个民族。那么以斯玛利就是中东其他那些回教人的祖先了、一直到今天，世代成仇啊！有你就没我，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等候。你如果只要耐心的等候，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等候啊，是一门功课。我上次讲大洪水，挪亚等了多久啊？120年了。天没有下过雨，神要他造方舟，他就去造方舟，足足等了120年，大洪水才来啊。摩西他等了多久啊？40年，在旷野放羊，足足放了40年，神才说好，现在you are ready， 那去跟我法老王说，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，单单来侍奉他。约瑟等了多久啊？约瑟从19岁。等到30岁，他从小就看到什么？十一捆禾捆，像他这捆禾捆，禾捆下跪呀，下拜。很明显，他11个弟兄要向他下拜，表示说神已经选他要做王了嘛。他从小就看到异象，说是11个星星。还有月亮还有太阳都围着他转哦，这是什么？11个星星就11个兄弟嘛，月亮妈妈嘛，太阳是爸爸。他爸爸说，连我都要向你下拜吗？果真如此啊。那个时候他还是小孩子啊。 但是他从19岁他被卖，他有没有怨天尤人？没有嘛。他有没有老子不干了、啊、没有嘛。他一路坐到监牢里面，足足坐了13年，然后他到了30岁才做到宰相，是不是？神要用你一点点耽搁，又何又奈何又怎么样呢？神如果要提升你一些苦难，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就算说再大的苦难，他的恩典不是够我们用的吗？所以我们要等候那个时机，等候时机就好像老鹰啊，看到风来了，他感觉到风来，他就翅膀一张，他就乘风而上，就遨游啊，高高的遨游啊，不花一点力量，这叫做乘风而上，如鹰展翅上腾啊，不要像个小麻雀，飞了半天只有这么高，飞了半天没有飞到那个墙。老鹰的多高啊，翱翔翱翔，多么漂亮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等候就是要聆听神的声音。你跟神祷告的时候，你不要说神啊，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就走了。神要跟你讲话你都没有听到了，所以你要听他的声音，他的声音他会告诉你怎么做，他会安慰你，他会鼓励你，他会给你盼望，他会给你做异梦，他会给你看异象，你就知道神要怎么带你，你就知道他的旨意，你就知道你前面的方向在哪里。当然我不是讲说翻圣经一直哎就是这个，或者是去找算命的，那就不行的，那真正是要看神，要耐心等候听神的声音，不是吗？神的声音真的你可以听到的。我听好多人都讲听到神的声音，因为我自己都听到神的声音，他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做的时候，哎呀，神的声音临到你的时候，真的虽然很细小，但是那就是神的声音。在大概10年前，其实我就创建，我跟我太太就创立过一间教会，现在还存在。那么我太太就是早上起来读经，跪在那边祷告，就听到一个细小声音说，我要你为我造一间教会，建造教会。结果后来我们就成立了那间教会，一直到今天他们也快建堂了，神保守他们，神带领他们，感谢赞美神。他用不同的方法，他用不同的手段，他用不同的时间，他用不同的声音来呼召他的子民来做他的事情。神呼召省长所罗巴伯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，神呼召文士以斯拉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恢复圣礼，神呼召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，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这都是神用他的百姓，神用他的子民，神要激动你，他要你等待，他要你听他的声音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呢？箴言3:5-6，箴言3:5-6，他这么说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所以不要靠我们的小聪明，你觉得我这样子可以怎么样，我那样子可以怎么样，你真正是要靠他来指引你的道路。你在困境之中，你在疲乏的时候，你走不动的时候，你的日子才有路可走。很有名的吴勇长老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肠癌，结果去医院要开刀，医生破开了一看，没救了，缝起来，你回家吧，该吃什么高兴吃什么你就吃吧。结果好难过，回到家里面，结果他孩子不知道从哪边爆出来一句话，江城的颠火他必不摧熄，压伤的芦苇他必不折断。他一听这句话，难道神有旨意吗？他又活了60多年，这个肠癌就这样子就好了。 哎呀，医生说你完了，并没有完呐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碰了好几次。上次我在西雅图那边跟一个人吃饭，他说正好，他说我的孩子得了血癌啊，在医院里面。牧师啊，你看看哪一天来为我孩子祷告。我说好，我看看明天你跟你孩子商量一下，他愿不愿意我们去。吃完了饭，下午的时候，他妈妈打电话了，牧师，请你现在就来。我们就赶去了。到了时候黄昏的时候，一去到他房间里面，一个房间都是人呐、啊。那个医生已经宣布死亡了，过不了今天晚上就要死了，所以也不用戴口罩啦，也不用穿手套啦，都是人在那边看着他，盯着他。整个人已经进入昏迷了，我们为他祷告，说怎么回事啊？他妈妈说血压太低了，20多血压，已经近乎休克了，对药物没有反应了嘛，已经。那我们说，我们就为他的血压祷告，结果祷告完了，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医生都已经说他活不了明天了。后我们还特别。他们打电话，亲戚都联络好了，都赶来了。啊，第二天他妈妈又说：“你再来为他祷告吧。”他血压已经50多了，好起来了。我说：“现在是怎么样呢？”医生说：“还是不对劲呢，白血球数量过少，几乎没有白血球了。”那我说：“我们就为他白血球祷告吧。”还是满屋子都是人呐、啊，大家都来见他最后一面。结果。为他祷告祷告，然后第三天再去看，白血球数目明显的增加了。然后那天我那个周末我要过来这边了，我就说那我最后再去看他一次吧，就开车去了到医院。他妈妈说对不起，医生不准人看他了，因为有活命了，不准人看他了，免得被传染什么东西了。我就现在就好了，改下去了。真的，你就看到那个神，他真是那个手，他要你活的时候，你真是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说明，就如上帝所应许的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！所以我说，我们要过一个重新得力的人生啊！你的人生，就算说现在环境不好，经济不景气，失了工作，少了房子，你太太都不太尊重你的时候。你要想想看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！我们要怎么等候呢？实际上，以赛亚说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不疲乏、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而重新得力，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交换，或者是改变，或者是更换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他讲到人家换衣服啊，用的是同样一个字，重新得力啊，就是你把那个肮脏的衣服脱掉吧，就换上一个新的衣服；你把旧的脱掉吧，换上一个新的衣服，这就叫重新得力，就好像换衣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疲倦了，我们困倦了，我们跌倒了，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，换上那个衣服啊。你本来是一个旧皮囊子，神现在要把新酒加到里面，他给你换上一个新皮囊子。你本来是一个老的思想，神现在要带你走的时候，他叫你走出你的 comfort room， 就要给你一个新的想法，让你再一次的能够接受他的赐福，不要再是已经满了装不下了，听不进去了，做不出来的时候，走不出去的时候，不要像一个黑洞一样连光都跑不出来了，是吧？什么都 take 没有东西出去了。我们要真的像一个祝福人的管道，爱人的管道。神是祝福的源头，神是爱我们的源头，所以我们要等候的时候就要像这样子的等候，好像换了衣服一样，有一个盼望。你累了，你去洗个澡，换一套新衣服，你不就是又再一次又是一条好汉吗？有一只印第安人有一个小故事，他这么说啊，他说有一只老鹰的蛋被一个印第安人拿了，然后放在鸡窝里面跟小鸡一起孵，所以这个小鹰孵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跟 鸡兄鸡妹鸡姐鸡弟一起长大，他就咚咚咚咚咚，他就咚这个米多蚯蚓就吃。有一天他看到天上有老鹰在翱翔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哇塞，那是什么？”那小鸡说：“那是老鹰，你门门都没有，我们小鸡就在地上，就是在地上。”所以这个小老鹰它长大了就是一只老鸡了，它从来没有做过老鹰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对他来讲，他就是以为他是小鸡嘛，从来没有想过他是老鹰。我们等候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这个心啊！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神注定我就这个样子，我今生就这个样子就完了。No， 好的还在前面呢，你还没有看到更好的。你有这个信心吗？你有这个能耐吗？你愿意等吗？你等过了今年，我跟你讲，好的都在前头。神借这个机会磨练你，趁着这个时间多读点圣经，多读读读祷告吧，那多来教会吧，把你全家都带来吧，来来，感谢赞美神啊！因为当我们内心、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身体不再照我们的想法、按照我们的方式的时候，又一直可以跌倒。就永远这样子了，就倒在那边爬不起来了，就忧郁症就来了，就bipolar就来了，就什么什么来了，或者你就抖抖的吧，就走出来吧。有一只驴子啊，它老了，有一天掉到水井里面了，这个主人看这个老驴也不值钱了，不用救了吧，埋了也罢吧，就开始一铲一铲土往下面倒，埋了也罢吧，哎，一铲一铲土，一铲一铲土，结果发现驴头跑出来了。哦，这个驴子也很聪明啊，你土来了，它就垫了，它就爬到土上面，你越多土它越爬越高，越多土它越爬越高，它就出来了。所以在困境中你也有路子可以走的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天无绝人之路，神关了很多的门，他会留一扇门给你的。阿们，感谢赞美神，那一扇门就是专门为你开的，别人都进不去，老贾你想走我的门你也走不了，你知道那门是为我开的，那个门是为 Steven 开的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你的水生意做得还不错吧，赞美主了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说你们做餐馆的，你要想想看，神一定会给你开门的，你的生意要大大的突破啊！我们好几位弟兄姐妹做餐馆的啊，如果说你在你主管里面做 dealer 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神有一个 good deal 给你，一个 upper hand 给你，那个市场 ace 要给你， OK， 你必定会重新得利的，不是吗？他要带你走出重围嘛。你如果在旅馆里面做事情，你做得再累，好像没什么客人，没有什么小费的时候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趁这个机会把你的技术磨练好的时候，在学习怎么逆转胜，从逆境求胜的时候，当环境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如鹰展翅上的。叫你等的时候，不是叫你们躺在那边神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帮我 ？No， 但叫你等的时候，绝对不是叫你白等。叫你等的时候，要叫你再一次来，能够继续不断的磨练自己，继续不断在你的职场上面，在你的工作上面，在你的学业上面，在你的读经上面，继续的往前磨，往前进，然后把自己推上更长一层楼。就等，就等，看那个风一来的时候，就展翅上腾吧。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的应许，这不是我信口开河，我有什么能力，但是我知道神必定会如此，因为这是他的本质，这是 nature， 这是 character， 神是厚赐人恩典与祝福的神，神是怜悯人的神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等候的时候，那么甚至于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有许许多多的心态来等候。第一，你一定要谦卑顺服的来等，你绝对不可以怨天尤人的来等。神，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看你什么时候给我。你给了我，我就给你镀金身；你给了我，我就给你献一个大猪头。 他没给你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呢？哎呦，这个就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神他不要你的度今生，他要不要你的祝福，他只要你等候谦卑顺服的继续在他的脚前领受他的恩典他的祝福，这是神要给你的啊！你不要东跑西跑乱跑乱跑，然后又神要给你找不到你在哪里，哎呀看到 Morgan 在那里，啊 Morgan 给你好了，感谢赞美神。那么你要等候的时候，并且要怎么样，要用一个顺服的，要一个信任的上帝的心来等，要一个顺服的心来等。你知道神跟我们有约，亚伯拉罕之约、彩虹之约、旧约、新约，还有摩西神也跟他立约，好多好多的立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约在身上，所以你要相信他，你要谦卑顺服来等候他，而且你要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来等候他。小鹰他不学飞，他就绝对不会飞。小鹰如果他不知道他是老鹰，他不知道创造他的是谁，他就只能长大了是一个老鸡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照他的样式，按照他的旨意所造的。你可能觉得你不够俊美，你可能觉得你不够魁梧健壮或者是聪明，但是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，所以我看你们每一个人，我都看到你脸上有基督的样子。莉莉你也有， Danny 你也有，神的样式就在你的脸上，因为你是按照他的样式造。妹也是一样啊，索菲亚也是一样，你们每一个人照一张相片，如果人家说你神长什么样子，你就把你自己相片拿出来给他看，你是按照他的样式照的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尽管我们教会正在成长的阶段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并如鹰展翅上腾，因为我们一直在祷告，一直为我们一直在求，一直在要神来为我们做，一直我们来跟着神的脚头，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他。再看到我们的同工这么的努力，再看到我们的同工这么的向心。我有一次在团契的时候，小组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很大受感动。先起是要查经的，结果后来不查了，不知道哪一个开始了，就说哎，我们教会都没有好好盯住新人，都没有关怀，都没有探访，都没有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有个开始在聊要怎么样啦，要怎么样啦，要怎么样啦。我说这就对了嘛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怎么关怀人，都知道怎么样把神的福音传给另外一个人，都知道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来，哇，我这个做牧师的真的与有荣焉啊。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真的他们能够把神的事情摆到第一位嘛。圣经说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升官发财，你的事业，你的身体，你的什么什么，你的太太，通通要加给你，先求他的国，先求他的义。哈利路亚。而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还在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忽然间到了54章，他说要扩张我们帐幕之地，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，放长我们的绳子，坚固我们的橛子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教会要扩张。你知道那个神的恩膏来的时候，神要动的时候啊，你挡都挡不住啊。神要带人来的时候，神要能力彰显的时候，你挡都挡不住啊。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，他向求神求了3次叫神挪去，但是神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所以他就不求了，他就再一次带着盼望，他把福音传遍了天下，不是吗？这是神让我们看到的，神也让我们看到，神也让以赛亚先知看到，54章甚至一到了后面的时候，哇，越来越多那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 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出来。我们的小脑袋能够想多少，但是神要成百，神要成千，你都领受不尽。不是说以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，乃是说他要怎么样的时候，那事情就要发生。问题是你有没有等他，你有没有要来领，愿一个谦卑顺服，一个信任的心，而且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领受，来等候呢？因为神已经赐下了突破的恩膏，今天灵粮特会就是突破的恩膏，神要赐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一起去领受，然后把那恩膏带回来，好不好？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伟大奇妙神，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上。神，你要来扩张我们帐幕之地，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我们的身子，坚固我们的橛子，让我们向左向右开展，而且我们的后裔，我们的子子孙孙必得多国为业，就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神，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的，你要来医治。神，我们心里面有捆绑的，你要来释放。神，我们需要工作的，你要来加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。这样感谢祷告赞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